们对于这个刚才我们传道人所说的有关于圣经上马可福音，我所听到的他非常重视的就是你们都已经听到了，他在用词上他非常的讲究，他不断的来详细来说明有关于他的特别的用词到底是什么含义，这样的一种研究圣经以及从圣经上的这样的教导来对当时候的门徒有什么样的意义，以及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意义。我想就首先他讲的这个行路上呢出现了七次，他就把这个七次里面他都把它分析得很清楚，以及在原文上里面它的时事时态它也分别的有关于将来或是必要的，是未来式的或是未来完成式，这一个未完成式。另外一个字就是它用 serio 这个字，就是愿意的这个意愿这个字，它用了四次啊。另外一个 dunomi 这个字在这个原文里面这里也出现三次，那另外一个就是36跟51他同样的对两个门徒和对瞎子说的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彼此说了两次。另外一个就是我要再看见的话也是在51跟52又说了，同样重复了两次。同样的他要谈到责备，就好像对孩子对那个孩子来见主耶稣那样的，他用了同样的一个对策。那同样的他在谈到那一个说话很清楚而且谈到有一种呼唤的含义，他出现三次最后他特别用到的一种很五十节的马可很独特的用三个字眼，丢掉外衣啦，跳起来啦，主动走到耶稣的面前，所强调他的信心的表现。甚至他还特别强调所谓的为仆人跟做奴隶之间区别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最后他会谈到的就是所谓的那一种赎价是跟旧约的所谓的那种立位人的头生的代替这个字眼的比较和他的关系。那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今天在上一个原文的这圣经课里这个需要真的是对原文的圣经有很深入的研究，然后去对旧约背景新约他为什么要用这一些字眼来强调这位耶稣基督他跟门徒之间耶稣所讲的所做的马可福音所描写的。这位马可的这个作者啊非常的用心那今天我们对于作者有没有这样的用心，我们深入的去听那我想起就一个瞎眼的人来讲，他是用听到耶稣基督他也只能用听，因为他的那个听觉很灵敏。一个瞎子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不能用眼睛看，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只能用耳朵很灵敏的听。因此我老是认为说从第47节说他听见是拿撒勒人的耶稣，他的听觉的那种明明专注于的听，反正我们今天我们有眼睛的人，我们自己有眼睛的人，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自己耳朵的听觉。我们反正我们的耳朵是迟钝的， 但瞎子他的耳朵是听得很敏锐的。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两位同学，这两位同学是瞎子，我可以去亲身体会到，是因为我跟这个瞎子的同学，我们刚好在大一大二的话，我都是住在他隔壁，我们也透过一种对于这位瞎子的同学有一个叫做互助班，我也加入这个互助班。这个瞎子他要学习的时候，需要呢不但是他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他也需要呢把那个课程，就是讲义课程，透过我们这些同学把它念给他听，然后他呢透过这样的念给他听以后，他打字，也就是说他没有课本，在我们那时候来讲他没有课本，他不像我们有课本有讲义，他的课本讲义是他自己用他的手一字一字一点字一点一点一直打下去的，他是这样的苦学四年。因此他这个两个瞎子的这个同学，他在音乐的造诣很高，因为他呢他在这一个听觉上非常敏锐，音非常准。他们在他们的高中的时候，他们都有加入到所谓的他们那一种乐器的那一种演奏。那时候因为我在大学的话是当我们那一班的这个合唱团的指挥，那我们有曾经去参加过合唱比赛，这个瞎子呢同学也跟我们一起上台，而呢他听得很清楚，我们那时候是用四部的合唱，而他对四部合唱哪一部男生低音的或是高音的或是女生高音的或是低音的，哪一部有谁唱错了，哪一个人谁乱唱了，哪一个人写的太大声了，哪一个人写的是太混乱了等等，对他来讲一听就知道。我说他们听觉非常的好，就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就是因为自以为眼睛可以看得到，就说我们自以为我们可以知道，以至于我们自己内在的那一种眼睛和耳朵呢，我们就不灵敏，我们就不愿意听。我可以发现到这一个门徒，他们虽然有眼睛，他们确实不应用他们的耳朵，所以对耶稣，他对于耶稣所说的两次的这样一种教训，从33节到34节，耶稣最后一次谈到他用8次的一个所谓的未来未完成事 未来事，讲到他将来的命运，甚至于耶稣对于这一个这两个门徒要增大，导致于门徒在那边内斗，耶稣对他们讲的这些话，这两次的讲教训，门徒好像当作耳边风一样没用。难道我们就会比门徒更好吗？我们想一想，我们自从查了查经到现在的十几年，我们自己想想，我们可能说我们自己都得到很多启示，但可能因此我们就更加忽略我们，我们已经得到这么多了，我们已经跟随主这么久了，我们还要听什么呢？我们还以为我们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吗？以这样的心态来听耶稣基督，他要上京城，其实我们说实在的，这些我们都还没有经历过，我们只是知道，只是听， 但我们还没有实际去走过来。而耶稣基督他一定要走过来，而他也叫这一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两个人要求左右相，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是什么，你们不知道啊。所以耶稣跟他讲说，你们能喝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这就是不知道耶稣所说的启示，因为他们不能听。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个自以为是明眼的人，所以眼耳朵就不愿意听人家讲那一个他从来就没有听过的，甚至于他将来一定要走过的，他还以为他能够走过来。但耶稣实际上是在警告他们，你们错，你们大错特错。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的，以后门徒一定要走这一条路。但如果用这样的心态来跟耶稣，他们跟世界上的这一些人没有什么两样。虽然他们好像以前付的代价很大，已经赔下界了，他们以为说他们一定能够得赏赐，但这是最重要的，是你们如果用这种心态，而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心态，他来了，他在今世，他不是要得任何的赏赐，在今世，他不可能得任何赏赐。但是门徒认为说，他在今世，就在今世，马上就要得任何的赏赐。因为我们用交换的这个态度来想，我付出这么多，我当然在今世我就要得这么多。另一方面来讲，也可能我们说，虽然我们今世我没有得到，但至少我在来世我一定要得更多。如果用这种心态，我们才来放下一切，那大概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己是瞎子还是看得见。这是我从这一个他所讲的，我们可以慢慢去，对我个人来讲，我们当然要求赏赐，我们也渴望我们能够得到赏赐，因为主耶稣也曾经讲他要把天国赐给真心愿意来跟从的人。难道我们的求赏不对吗？但是问题，你用什么心态，以及你怎样来得到这样的赏赐，这是两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要来思想，我们用怎样的心态来求赏赐呢？以及我们怎样，我们才能够得到赏赐呢？其实，我们无论怎么样的付出一切，这本来就是我们应当如此，没有什么好可夸的。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心态。如果用说我们今天已经撇下了一切了，啊，我们就可以得赏赐，这是大错特错。因为你不过是神用极大的代价才把你换起来的。你今天你在世界上付出一切的代价，也不过是应当的啊。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付出给我们的，而我们今天没有付出一切的代价给神，那我们反而是亏欠。我们凭什么说我们今天我们付出一切代价我们就可以得到呢？从前不过是拉平，那我们对神有什么很好感恩的？交换，无论是今生的好处或是来生的有生，都不过是交换。但是就是这种交换，我们人都做不到，因为我们人一生当中里面，我们常常自以为我们已经付出很大代价，其实并没有。我们孩童常常要不断的来学习，学习放下来，学习接受神对我们的这个对付，一直到最后我们才愿意放下。其实我们跟神之间我们是差了很多的。另一面来讲，我们当圣经上讲的恩典，什么是恩典？应当是说我们今天能够为神来赔下一切这些代价，那是神的恩跟我们同在，而我们为他所赔下的一切我们受的苦，那更是神的恩跟我们同在。也就是说恩典论是什么？恩典论是我们能够来现在来赔下那一些来服侍神，来亲近神，亲近这样的一种这么爱我们这么良善这么圣洁的这些神，我们竟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服侍他，这是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服侍是恩典，受服是恩典，亲近神那是恩典。其实这些都是不配的，若没有羔羊的血，若没有圣灵的膏抹，如果没有主的怜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来到神面前不是他，因为我们都不配。当我们愿意为这个神的名来受羞辱的时候，我们应该高兴，谢谢主你给我这个机会来服侍你。而当这样的服侍的时候，受人家这么多的侮辱，做了这么多的排斥，那你是算了我是配受为这个名来受羞辱的，也不过配而已，并没有说你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第二个我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了，当四十二节跟四十五节讲的这个最中心的这一种世界上的那种政权，其实他是在讲一种背景。当时的门徒认为耶稣来要恢复的是大卫王国，神的国快要实现，就路加福音十九章那边讲到说他们将近耶路撒冷，以为神的国要实现了，因此他们认为耶稣来就要实现大卫的王国，要把当初的外邦人赶出去，要把他们的当初的师徒，他们被外邦人所管辖的，他们要恢复自己独立。这一种氛围在主后的66年是最高峰，犹太人全国背叛。那在33年这个时候，他们的认识也是认定他们要恢复以色列国。而如果是用大卫王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当初以色列人他们要像外邦人一样，他们要立人为王，他们弃绝耶和华为王。所以当耶稣谈到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来治理他们，其实是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候就是 像外邦人一样，要像外邦人一样有君王来治理他们。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是在让他们去更加的能够来回想，当旧约时代以色列民如何背叛神，是用立他们的人为君王来治理他们的神的国度的时候，神是多么伤心。而今天他们跟从耶稣基督，竟然也是像当初他们要立一个王一样来治理他们。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回想，其实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教以及今天的世界的这个政权，我们如果对于政治这个历史或是哲学你们有兴趣或有听过，现在所谓的政治的制度的理念，它最大的根源的改变，它是从马基维诺的这一种政权论君王论开始。马基维诺呢，经常说，我已经有讲过了，他把神排除掉，他把人他可以来完全取代神的这一种君王论，他彻底的跟过去的那一种神权主义的完全去除。但是最把君王论，所谓的马基维诺的君王论彻底把它实行推展的是霍布斯，他在18世纪的时候所提出来的，18、19世纪所提出来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利维坦》。利维坦，利维坦这个字是从希伯来文来的，那是在海中的怪兽。他认定这种君王论真正的实行，是一定把宗教跟神呢，跟政治一定要完全分开。他认为地上的治理的君王，他的权力绝对是凌驾一切，那宗教呢，你不要管我们。甚至于呢，他还认为这样的一种权柄是绝对的，那我们今天的自由民主的这种权柄是以强调人权，跟过去的完全割裂。因为过去教会时代或是过去的那种神权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霍布斯所强调的人权主义之后，自由平等就做成了今天各国各个民主国家所谓的国家主义的他们的宪法。他们的宪法的里面就不再提到神了，甚至于呢都跟这个所谓的道德都不讲，他们只强调人的自然法则。人的自然法则就是自由跟平等，这一种说法，人的自由这个法则已经跟过去的神智的这一种这种权柄完全是割裂的。如果我们再继续的看到那一个里奥那一个斯特劳斯，这一个在大约差不多20世纪初最有名的那个政治哲学家，他有批评那个霍布斯的宗教批判。霍布斯这种人，他认为没有所谓的灵的存在，一切都是呢可见的实体，可见的。他认为天使是一个可见的实体，它不是一个不可见的那一种实体。他否认有这个天使存在，他的天使是跟人一样的，有具有那一种所谓的我们说躯体。他的说法很类似撒杜该派，撒杜该派否认有天使啊，有所谓的鬼魔啦，也否认有复活，他也是一样的。他认为人的复活不像我们圣经说的，不像， 简单讲，他认为人的灵魂也是带着躯体的灵魂，他不认为人的灵魂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就好像天使是可以看不见的那一种独立的存在的那种灵体，他否认这个的。同样因为这种想法，他也认为天堂跟地狱是不存在的，天堂跟地狱是在地上的，神的国度也是在地上的，这样的一种地上的绝对的一种所谓的国度，也没有未来所谓的地狱的观念的。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对他来讲，他认为都跟人的自由权利自由这一个理性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一套深深的影响了欧洲，也透过那个影响了美国，也透过美国以及影响今天的所谓的现代国家。我们不要以为说啊，你讲的这一大堆在干什么，我跟你讲，我们不要小看以色列人当初为什么要立人为王。以色列人的立人为王就是要像外邦人一样，他把神丢掉，神你不是真正我们地上的国王，我们人自己来就可以了，这就是现代人的思想。那这个门徒呢，门徒他认为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来做地上的王了，神的国已经在地上要实现了，难道他们以色列民就可以成为一种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地上的这个王国？这是当时我们门徒的观念的。因此耶稣所讲的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观念。耶稣所讲的竟然是说在尘土上，在地上，人作为跟从耶稣的人来讲是那么的卑微，是奴隶一样的。你不要讲什么赏赏赐了，你只管你要该做的你去做好就好，那这种观念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不可想象啊！怎么做基督徒是这个基督徒呢？当初的门徒不能想象，今天的所谓称为基督徒也不能想象。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落入的霍布斯或是马基维诺这种君王论、人权论，在现代的国家里面普遍的就是在弥漫的这种治理方式。啊，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自由民主的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所听的、所看见的、我们所做的，已经变成了使我们内在的眼睛变成瞎子。因为我们很难得消，我们今天马可为什么要不断的来讲这位瞎子的名字是谁？他是一个迪买的儿子，叫做以巴迪买。迪买这个字你去查很有意思，它是一个荣耀或有价值的这个字的一个名词 Timaeus，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有尊荣的、很有价值的儿子，叫巴迪买。这个人的巴迪买这个人的名字，他马可特别把它凸显出来，就表示他要强调你要做一个真正尊贵的君王的、有价值的、有荣耀的，你就先得要像他一样的。他知道他自己是讨饭的瞎子，一无所有，虚怀若谷到这个地步，你才有可能成为巴迪买。第二个，他告诉我们他的听觉非常灵敏，然后他的呼喊，他的信息就透过他的呼喊，也就是说就我们今天来讲就是祷告。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挡过来走到耶路撒冷来跟耶稣基督同坐王位的，不是用我们的脚，不是用我们的膝盖，简单讲我们是用我们的膝盖坐在路旁 不断的在那边呼喊。我们不是走路，不是的，因为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瞎子，我们只能坐在路旁。他特别谈到说是坐在路旁呼喊的。同样的，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天天在神的面前呼喊到神真的知道我们是一个可怜人，可怜我吧，可怜我吧。他呼喊了这位王，这位大卫子孙，这位将来要做王位的，要继承大卫王位的这样的一个王，他深知道他自己很不配，他只是一个乞丐，一个讨饭的瞎子，哎，众人眼睛都绝对不看好他的，甚至阻挡他的，他的祷告还是一样的热烈，用两次的呼喊大叫，求这位那位大卫的子孙来可怜他。他是那么的卑微，而大卫子孙是那么的高干，哎，他能够让这位高贵的这样的一种大卫子孙能停住吗？能够眷顾他的他吗？他只能靠祷告，不然他什么都没有。我们也期望说，我们的祷告，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真正的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见自己是真正的瞎子，是一无所有的可怜，我们才可能谦卑的在神面前这么迫切的呼喊。不然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啊，好像有圣灵了，可是我们的祷告好像看起来没什么。有时候我们的悟性祷告也看起来没什么，好像你在讲一种道理一样，把祷告变成一种对神在讲很大堆的道理，哎，而不是情志迫切，而不是心里真正的了解自己的无奈。所以从我们的祷告，从我们悟性祷告或灵言祷告，你那么能够祷告出来能感动人，也能感动神。如果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能感动的话，我们干嘛要祷告？我们甚至可以跟神说，神啊，我现在好感动，为什么现在祷告变成很心里面好像麻木的一样？神啊，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的祷告是这样子的？难道是我们过于自满吗？自以为我们今天都可以了？如果是存这种心态的话，我们不可能去了解为什么这个马可要把这个样的瞎子是这样的大声的喊叫，把它凸显出来。而这样的见证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当然，我们的讲言特别强调五十节是他信心的最极端的那一种表现，对不对？他把他的包袱丢下来，他唯一的那个依靠的话他不要，这事还没有实现，他就相信说他一定要实现。这是他的棉被，穷人当然来讲这个外袍是他的棉被，晚上他一定要盖住的，这个不要，这个保护不要，他唯一的那个时候是那个他不要，他还跳起来，坐着的话从坐里面去跳起来的这种急切的这种反应，表示他非常非常的了解到他要去的这一个人要听他要什么。那我们也了解到说，这样的极端的这一种反应，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很平常，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对主的反应很一般，但这里要凸显的这个瞎子的反应很不一般。当然了，这也不能勉强，但我也了解到这一种不能勉强的是从内在里面的那一种渴慕，要被接住主，要来到主面前的那一种渴慕，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一无所有。邻里贫穷的有福啊，饥渴慕义的有福啊，哎，就是因为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足够成为天国里面的一份子。 我讲了这么拉拉遢的这么一大堆，只要讲出一个中心的主题，我们真的像老底家教会一样。我们下午要查考的老底家教会就是这样的光景。同样的瞎子，同样的是可怜的，但老底家不认为他是可怜的，而耶稣指出他是可怜的，是瞎子。那求主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除非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瞎子是可怜的，我们才可能有那种更急切的心，想要丢下一切包袱，然后跳起来，然后积极的要走到耶稣，亲近耶稣，我们才可能听到主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同样的祈求，两个门徒的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要的是一种我们该得的，等到这个是什么拉婆女，我要能看见他。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他能看见就好了，其他倒不管。这个两个门徒是能看见的，他要的是未来的，他看见他是坐在耶稣基督的左右下，那么大的荣耀，来耀武扬威。那这两种是我们听到的人，我们在今天来讲，就我个人来讲，我正在求神怜悯。最近在祷告上没有什么力量，总感觉到好像做完了工了，也懈怠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那这就表示说，透过今天我所听到这个瞎子在继续勉励我，你虽然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了，你还是要学习。巴迪买的这样的瞎子，他那种心要来渴慕主、接近主，对我个人来讲，我最大的收获是这个。愿荣耀归神。
其他时间了，阿 Ken 有没有谈？有没有谈一谈？阿 Ken，
我就是这个阿芝。巴迪马，我再看这个47节啊，他提到听见这个拿撒勒的耶稣啊，但是他呼喊的时候啊，是喊这个大卫的这个子孙啊，耶稣啊，我就想说是不是他看见这个耶稣不单是拿撒的耶稣啊，还是是这个弥赛亚的身份呢、啊，是一个救主的身份啊，可以拯救他，或者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们呼求求主帮助的时候，其实又有很多难阻，有很多人责备他、不许他呼求这个耶稣的名啊，但他还是很有信心的坚持去呼求啊，我想这点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喂，
哎，
后面那个
听我听不太清楚，你后面那个你广东话我听不太清楚，最后那几句话，
对，最后他说他呼求的时候有很多人拦阻他、责备他了，
好、
是吧？
阿Ken
应该讲两个要点。
就是很多人拦阻这个孩子呼喊这个耶稣啊，但他们是不理会这些拦阻他的人啊，继续呼喊这个耶稣啊，就是他这个信心啊，坚持到底啊，所以他才能够再一次看见啊。我想有时候自己祈祷呼喊的时候啊，身边 不论是可能是工作的事情啊，还是家人的这个难做啊，也会阻止我亲近这个耶稣亲近神啊。我说这个孩子啊，给我一个很好的这个榜样啊，就是有这个排除万难啊，这个他的父母能够到这个耶稣的这个跟前呢，就是这样子的。
后面讲这点就是说，这个瞎子他不顾人家的拦阻，他坚持到底，这是他信心的表现。那他就谈到对于自己的勉励，就是他也要面对他有这个在生活上工作上的许多拦阻，他也要排除万难。
嗯，
也要亲近主，是吧？
哦，大约是这样的，
大概意思是。
那你看第谈的第一点是什么？
第一点是谈拿撒勒耶稣又是大卫子孙。那你是想问说这一点是不是谈弥赛亚是吗？你是在问吗？
哦，就是那些群众啊，认识这个耶稣是拿撒勒的耶稣啊。但是这个孩子啊，他可呼喊他这个是大卫的这个子孙啊。我想这个孩子对耶稣的认识和这个和群众对这个耶稣的认识是不是有一点不同啊？
群众认识耶稣是拿撒勒的耶稣，但瞎子却认识他是大卫的子孙。那他认为这个应该是有不同的。那也征求意见。
路加写的比较详细啦，路加有说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啦，经过这个地方啊，所以这里说是他就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他喊的是大卫的子孙耶稣，马太加上一个主啦，他说主啊，这个大耶稣大卫的子孙，这个马太是加了一个主。拿撒勒人耶稣跟大卫子孙耶稣哈，这个在福音书里面确实他们有代表不同的含义啦。圣经很多次提到拿撒勒人耶稣，在犹太人的观点是认为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人啦，因为他们不认为拿撒勒会出什么样的先知啊，拿撒勒是小城，他不认为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东西，所以认为这个小城出来的人，这有点像在中国大陆哦，中国大陆有一种说城市的人会瞧不起乡下人，从乡村来的哦，那个城市人会瞧不起，很类似啦。
他也是加利利人啦，因为拿撒勒是加利利的一个城镇， 这个如果就一般犹太人来讲，加利利人算不算是外邦？其实呢，如果一般人只是说他是拿撒勒人的耶稣，而他认为他是大卫的子孙，
嗯，
我们知道大卫是在耶路撒冷犹大的伯利恒，那一个是南国的领袖，一个是北国的一个小城，那是看看你怎么样的来认识他是谁。那如果我们看第十一章，他们十一章里面他们进入耶路撒冷，那当受的人也是在第九节喊着说，何善那啦，奉主名来是应当争胜，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他们认为耶稣来就是要，就是这样的一种大卫之国。啊，他要来。他们以为当初在地上都要实现了大卫之国，所以他们拥护耶稣嘛。你还没有其他要讲的 ，OK？
不要了。
我们一般在谈论说大卫的子孙这个名词，我们一般都会说马太福音都会讲说那是指基督啦，变成说大卫子孙就是强调基督啦，弥赛亚。不过我们也曾经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只能说这大卫的子孙跟王有关系了，跟大卫王的那个王位有关系。那是不是可以讲他是一定是强调弥赛亚基督？当然了，大卫王是神所高立的这个受膏者，这个我们无可厚非了。那耶稣当然也是神所高立的这个弥赛亚基督，但他真正成为弥赛亚基督，跟这里的瞎子真的了解他是基督吗？他这里只是要对比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和他是大卫的子孙耶稣，
身份上的绝对的不同啊，
这样而已。
好，在那个李丹有没有谈的？李丹在吗？
他说那个呼喊的瞎子让他想起一句古诗，虽千万人吾往矣。瞎子是不惧别人，不畏惧别人拦阻的一个人，我想学习他。
父母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我们会得到，但是我们的出发点不是说为了要去得到那个什么，而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然后还有个问题想要请教，因为昨天我写的一则微信呢，那个深圳的那个宋明有一点点回应啊。我写的那则微信呢，就是有会讲的有律法啊这个方面的哈，就是有当然也还有其他一些内容，但也有律法方面的。那这个宋明呢就写了一句话哈，就是主耶稣讲过的那句话嘛，就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那宋宁这么评论之后，我就问他，哎，我说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哦，我就这么问他，然后一个表情符号，就是那种疑问啊的表情符号给他，然后他就回复我了。那我看我的那个微信上怎么说。哦，我大概的意思吧，就是他就说呢，我们要活出爱，要追求生命的长进，哈，这个是形式啊那些是不重要。然后我就这么回复他，我说是的，活出爱呢，追求生命的长进呢，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挺好的。当然了，我说活出爱呀，追求生命的长进啊，跟形式呢有的时候并非毫无关联。当然了，我说拥有形式呢也不一定意味着就一定有内容，我就这么回复他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主耶稣讲的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理解呢？因为我知道那个宋明啊，我是从立凯那里听说的嘛，就宋明的话呢，实际上他可能连那个食物这个方面啊，他食物洁净条例都不是很遵守的吧，可能我是听立凯那样子讲的。
就这个超出范围，另外在
我想他的意思是，他们很神秘性的会讲所谓的内在的生命比外面的这些所谓的仪式啦，这种献祭更重要啦，他们一般都是这样讲，哎，一般的教会都会这样讲，哎，所以旧约的这些仪式啦，这些所谓的外面的要求，他认为这个不重要了。所以他会跟你讲生命从长大才重要。那我在问说，那你所谓的生命是什么？你告诉我什么叫做生命啊？我跟你讲，今天他们最大的误区就是在这里，所谓的生命一定要透过外面的身体表现，那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啊？所有的犯罪都是因为经过身体的啦。我们圣经里面所有的指责的都是那些都跟身体有关的。如果说他的生命是长大的，好，那你就我说你的长大是跟外面的这个身体毫无关系吗？啊，很荒谬的一种说法。
嗯，而且那个将身体献上，这个他们不知道怎么解释。他们常常是拿那一句话，就是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就以为心灵和诚实的话就用不着外在的了，
哎，
那样子。嗯，
所以直接针对他这个话是可以这样讲，他说要追求爱，那他的爱就可以问说，那你的爱有没有外在的形式，有没有行为，有没有动作了，就这样。
是，
如果你的爱不需要表现在动作上，不需要有实际的行动，那才能符合你讲的没有形式嘛，不求形式主义嘛。如果那种爱就是没有行为，没有表现，没有形式，那叫什么爱？那有真的爱吗？还是那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可是你那种爱人家感觉不到啊，你根本没有表现出来嘛，根本没有实践出来啊。所以爱也要讲实践嘛。
对，
请问实践是不是一种形式？是不是有动作？是不是也要考虑到这些具体的要求呢？其实简单这么谈就可以了啦，因为他那种说法是很矛盾的说法。
另一方面是这样啊，你爱别人，联系别人，我们不是说你错，问题是你神对你自己的成圣，你自己都不成圣，你自己都不成为圣洁，你有资格去爱别人吗？我认为他把成圣的这种自己要成圣啊，跟爱人他把他搞混了啦。哎，那意思说，哦，对了，我们要联系人啦，我们要对罪人要联系，要爱他啦，要照顾他等等啦，好啦，结果你跟他一起污秽。 弄得你最后都跟这些污秽的人在一起，哎，
嗯，
哎，那连自己都救不了了，还救别人，所以他们很荒谬了，就是在这里了，哎，
嗯，因为大多数的那种教导就是好像你头脑里面认可了，然后你心里面有爱了。就不讲究，就是说要行出来嘛，因为都是讲啊，信就好了，你信就得救了，哼，就是这个。
这是对这两方面，我刚刚讲的是说要行出来，而长老讲的是另一方面，就是说，所谓真正的爱是要不喜不义，只喜欢真理，是要合真理、合律法，是真正圣洁的爱，而不是乱来的溺爱、滥爱。不合神律法真理不圣洁的爱，长老师强调这一方面，好，
嗯，
所以这都要重视了，
嗯，
好，
好的，谢谢。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说，确实对我个人而言，真的是。要警戒，一种警戒，我们千万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两位门徒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心态，真的就是简单讲就是一种交换心态，或者就是自以为是的心态。那除了这两位门徒以外，其他门徒其实在经文里也略微有表现出来，以及先前谈到的他们禁止小孩子来这样的一种禁止小孩跟禁止瞎子这样的心态，也是表现出这些门徒的问题，那都成为了我个人应该要警戒。那确实这都是在非常细微的部分我们要小心的，那也需要透过这样的道理存在内心，反复思想，好好的在实际生活上要能找出自己的问题。确实我还是有很多不足。那再来这个瞎子本身他在这么卑微的情况之下，他还是那么努力的来呼求，也成为他被推崇，而且成为我们应该效法的榜样。所以我想作者他在这个地方把自认为高高在上的这些门徒，以及一个坐在路旁极为卑微被人轻视的瞎子做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是如何的来眷顾这位瞎子，他本身的信心是如何的值得我们来效法。那用这个来勉励自己，感谢神。好，
对，有时候这个福音书哈，对同样一个故事可能细节会有一些出入，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这个怎么去理解？因为以前通常会说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那怎么会有这个细节的不同呢？甚至可能会怎么说，就是看起来出入比较大的一些东西。
那个哦，因为这个比较，说实在比较需要时间呐。还会说，如果说马太福音来讲的话，讲两个瞎子，他这里讲一个啦，马太对犹太人来讲，两个是一个见证人的那种数目，一般人他会强调两个啦，马太啊，犹太人。那这里他偏重一个，对外邦人来讲，强调那个一个的人，那个人的事件。想到那个人比较独特，所以有时候是他对于怎样的对象，马太是对犹太人来讲的，他强调的是一种，所以你大概用这种角度去看，有时候是因为他对对象不一样，像马太一样他用两个人，而马可他是对外邦人， 还有一个啊，
嗯，
啊，举例的，我说只能用举例的啊。那还有其他所谓的耶律哥，有的人是他也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发生的这件事情，和那个哦以后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发生的事情，那这样的一种前后的一个事情的一个时间次序不一样，那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对我个人来讲，哦，
嗯，
我也不能了解，
嗯。嗯，我有时候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圣经哈，这些它毕竟是参与了人的工作嘛，嗯，人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这个不足，就是即使圣经呢可能会有一些瑕疵，但是这个叫什么来着，瑕不掩瑜嘛，就是上帝还是完美无缺的，只是说人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人本身的不足啊，嗯，但是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魔鬼撒旦这个搅扰的工作，我不知道。反正圣经来讲，我想有的时候可能会也有一些瑕疵吧。尤其是翻译的东西。
这个我的观点是这样啊，每一个作者他有他个人要去强调。所要表达的真理啊，所以它的偏重点它会描写的不同，
嗯，
所以我们要去查考的话，就是说他为什么这样的写，跟他的写作的目的有没有一种再次的强调化，这样了解吗？
嗯，
他是要去强调他的整个脉络的一个理路上的一个说明，所以他会有去强调不同的观点。
嗯，
古代的犹太，古代在第2000年前，他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他只能够看到一卷，
嗯，
不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4卷的福音书了。
嗯，
当他读一卷的时候，作者一开始他要写给的是某一个对象的时候，他只要强调某一方面对这一个受信者有特别的意义的，跟他有帮助的，他会针对这个来去他来强调啦。那我们现在是以后的人，我们再把这个4个福音书拿起来对比，才发现到他们的强调点好像都不同啦。
嗯，
哦，只是说强调点不同，不能够说他的描写好像有故意的偏差，有错误啦，哎，
嗯，
所以我们的想法应该有这种想法哈，马太有马太的强调法，马可有马可，路加一样有路加的强调法，哎，个人的强化有不同。那我们要去理路，要去思考原先作者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为什么这样的强调啊，我们反而应该要注意去这一点，而不要去注意说好像他的不同就好像写出说他们有什么不对啊。
嗯，当然我有时候也想这个，就是比如说圣父圣子圣灵啊，那个经文不是说添加上去的吗？所以就是说那还有就是说这个福音书有一些应该是刚开始就是不是那样子的，那四叔，因为你在深圳的时候也跟我分享过那个好像是哪个福音书后，就是从那个第9节以后就说都是添加的啊什么的那些，所以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圣经的话，因为参与了人的一个工作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它不是完美无缺吧。
那是后期的人的写作问题，后期的人的抄本，他的添加，那是跟作者没有关系啦。我们现在是要谈到作者的问题，
哦。嗯，
后人的那是后人的问题，作者有作者本身他要去强调的， 就像这里的巴迪买，他要强调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刚才长老也有说，巴迪买这个迪买本身这个字跟尊贵那个字眼是同字根的。
嗯，
尊贵就是比方说有价值的，迪买这个字是有价值的。这个有价值的儿子巴迪买这个人，本来应该如果一个人是有价值的，他的儿子也应该也是尊贵的有价值的，结果他是成为一个乞丐的瞎眼的。一个有尊贵的人成为一个瞎子乞丐的人，他来到听到耶稣对耶稣的仰望和信心啊、哦，他要故意要去对比那个门徒，门徒也是看起来他们名字来讲，约翰跟雅各，哦，他们的名字的意义，大概你可以以后去查看看，这两个字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他们两个人的对耶稣的态度，刚好跟巴迪买刚好是不同，啊、哦，你刚好可以把它做一个比较，哎，
嗯，
好、哦，好了。
嗯嗯，雅各是抓，依然是，依然是礼物啊，两个都要礼物的、啊，好吧，我们俩祷告吧，
我们今天要祷告了哈，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透过你的使者们，他们在。记载神灵向他们所启示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从那里得到你的亮光，他们按照圣灵的启示写下了我们的主一生所经历过的这一切的事情。
是，
当我们来详细的来细查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一的对比，来把它详细查明这些话语所用的这些词句上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越查考，我们就越觉得实在是神您是何等的有智慧啊！你让这些你的仆人们他们透过这些话语，那我们今天把它解开之后，充满了各样的亮光，充满了各样的教导，那我们能够明白原来神灵智慧是藏在细节的里面啊！如果有说我们太过粗枝大叶，要说我们没有详细的来明白您话语真正的意义，我们就把它这样的话让它随意的过去了，因为这样的心就会像门徒一样认为我们懂了，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需要好好在神的面前来等候，来看这位从我们面前经过的这位是谁。很多的人知道经过的不过是那位拿撒人耶稣而已，但是这位巴迪买他却能够知道所经过的是那位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是的，然后神再次开启我们的眼睛，不要满足于我们所得着的这一切，能够再次的详细知道经过我们面前的绝对是出于神你的恩，绝对是有满满神你的亮光，绝对有神你美好的启示要向我们说话的，让能够来建立起我们的心，要来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从我们的错误，从我们的不足中，要来再一次的来跟着我们。
是的，
所以父神啊，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在这里仰望和祷告，让我们成为你的一个真正是侍候在你面前的一个仆人，因为一个在神面前侍立的人，他会时刻的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要向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能够及时的赶快去做，及时的呼应我们的主向我们所说的。我们将在你面前的感谢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